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来到我们新约中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哥林多前书。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哥林多前书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主要分成两大段，第一章到第十章是讲到保罗对教会性问题的劝勉，第二大段是从第十一章到十六章是保罗对教义性问题的劝告。在第一大段里面，其中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讲到教会的纷争，里面包括纷争的原因和对付的方法，然后第五章到第十章讲到教会的许多混乱，第十一章开始就是有关于聚会的问题，十二到十四有关于恩赐的问题，十五章是有关于复活的问题，十六章是有关乎信徒生活的问题。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保罗对教会性问题的劝告，里面第一段就是关于教会纷争的劝告。教会纷争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基督福音有了误解，再加上他们对为神工作有了误解，而且对侍奉的心态他们也有错误的了解，所以保罗要劝告他们，叫他们在这些事上都不要高举个人，不要自满，因为个人领受的不同，并且保罗最后劝勉他们说是要效法保罗来侍奉，这样就不会有这个纷争结党的事，并且保罗还告诉他们不久他要再去哥林多，但那个时候希望那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都能改变，不再有这些纷争，不然的话保罗去就要执行他使徒的权柄。接下来我们要从第五章到第十章来开始解释，就是关于教会混乱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属于道德和伦理方面，一个是有关于淫乱和乱伦的，另外一个是关于诉讼和告状的，前者是关于圣洁生活方面，后者是关于兄弟相爱方面。首先在第五章他就指出有一个乱伦的事情，他指出教会有双重的罪行，因为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这件事在律法上是绝对不可以的，它的严重性连外邦人也没有，这是教会里面第一个罪。但是教会还不因此哀痛，反而还骄傲，以为他有一个宽宏的态度，没有把这个淫乱的人赶离教会，这是教会的第二重罪行。所以保罗也给他双重的吩咐，第一层吩咐保罗就对他讲说，他虽然人不在那里，可是他心已经对这个事做了一个判断，就是吩咐，也就是奉主名要教会把这个淫乱者交给撒旦，后果就是让他的肉体会急速的灭亡，在五章的三到五节，但是永生却是不会失落。什么叫做交给撒旦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他交回给撒旦的权势里面。换句话讲，这句话在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把信徒赶出神恩典团体教会的意思。换句话讲就是说把这个信徒赶出教会，教会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赶出教会在教会以外就是撒旦的权势，而且不容许他还继续留在教会里面影响别人。当他在教会以外，他的肉体就会受到败坏受苦，因为教会不管他了，让他继续的去乱伦，而且也管不着他了，所以他的肉体会败坏受苦，但是希望能够他懊悔以至于灵魂得救。而且在这个他举一个例子，就像一点的笑面会让全团发起来，所以要这样把除去淫乱的人是对整个教会的好处着想的。接着他第二次的吩咐，他说他曾经写一封信禁止他们与淫乱的人相交，相交的意思就是混在一起的意思。这句话讲，这句话不是说他们不准他们与犯罪的人来往，而是提醒教会的人一定要小心自己对教外的人的影响。在这里保罗不是要推行信徒要孤立自己的一种避世主义，而是要提倡生活上要分别为圣。所以在这里说他们 禁止与淫乱的人相交，主要是指禁止他们与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人相交，所以生活上要分别为圣。然后从第六章一节到十节，就是谈到教会里面有这个争讼告状的事情。哥林多教会在当时的市区里面逐渐的失掉了他该有的见证能力，因为有不少的人不仅知道哥林多教会有这个淫乱的风气，而且教会里面也有各样的争执，甚至于他们这些争执还要对簿公堂，由不信的法官来做判断，这是有关基督徒生活伦理方面，所以保罗给他们一些的劝告和责备。首先保罗责备他，因为他们不应当诉讼在不信的人面前。这里讲说不义的人乃是指不信的人，指他们在神面前没有被称为义，所以不应当在这不义的人面前来诉讼。第二，他们忘记了信徒有审判将来来世的权柄。第三，他们如此行是大错了，因为他们将来有审判天使的特权，可见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处理彼此之间的纷争，但是他们竟然还要告到不信的人的法庭里，视为大错。为什么不能宁愿吃亏呢？让见证不会失落，何况彼此是圣徒呢？所以当时他们做这些事实在是影响了教会的见证。接着保罗就在六章的下半节提到，说是哥林多教会也误解了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不合伦理不道德的事在教会里面都出现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的矫正他们。保罗最先给他们一个基督徒应当在生活里面受约束的准则，第一个就是益处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到底能不能够做呢，是看是不是产生出一个益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另外第二个就是说是凡事都可行，但是要不受那个事的辖制，到底谁是谁的主人。举一个例子来讲，食物，正如食物是满足生命的需要而有，可是食物和生命至终都不是长久的，都会废弃的，不能用食物来辖制我们。第二，以身子做一个例子，身子不是为了淫乱而存在的，身子是为了荣耀神而存在的。至于信徒的身子，保罗就说是将来复活的，就等于不死的生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够去污秽。而且信徒的身子与主联合成为一灵，既然信徒的生命与主是分不开的，那怎么可以让身子污秽呢？所以保罗就劝勉教会要逃避淫行，而且他解释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就与自己的生命有关系的，并且亵渎自己的身子，就如亵渎神的圣殿一样，因为信徒的身子是圣灵的居所，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并且在六章十八节他做了一个对比，其他的罪都是外面而为的，就是身子之外的，只有行淫是与别人的身子联合成为一体的，因为信徒的身体是蒙神所买赎回来而且洁净的，所以千万不要得罪神。接着在第七章就是有关于婚姻的问题。第一章到第六章保罗所谈论的教会的问题，消息的来源是从格莱士家里来的。从第七章开始，保罗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从教会给他的信他来回答的，所以保罗开始就用这个论道这个字来一一的给他们解答。这些论道一共分成五个题目，第一个就是婚姻的事，在第七章；第二个就是吃拜偶像之物的事，在第八章；第三个是关于属灵恩赐的事，在十二章；第四个是复活的事，在十五章；最后是在捐献的事，在十六章。首先保罗就谈到关于婚姻的事情，保罗谈到婚姻的事情，他的劝告是分三个重点。第一，婚姻是正常的，七章一到二节；然后婚姻是两厢情愿的，三到六节，表示夫妻不可以彼此的亏负，身子如同是对方的产业，对方有权可以处理，但是也为了专心祷告的关系暂时分房也可以。第三， 婚姻与否是否都是看个人的恩赐的七章七节，并且接下来保罗对于一些特别的人士的忠告，就像没有嫁娶的，或者已经结婚的，或者守童身的，保罗给他们都分别有许多主里面的劝告。在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讲的就是有关于吃祭偶像食物的问题。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城市，许多的善男信女他们都携带祭物去献给他们的神。这些祭物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就在祭坛上烧了，另外一部分是给祭司做服务费，还有一份是奉献的人自己用的。所以祭司他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祭物，而且他们就拿到市场上去变卖。有一些信徒他们在上市场的时候遇到了困难，不知道能不能买这些的祭物，还有些信徒被请去赴宴席，在吃饭的时候也有用过这些祭拜偶像之物，不知道可不可以吃，所以他们就请教保罗应当怎么样来处理。保罗首先是以基督徒在主里面的自由来回答，再用自己身为一个传道人的权利来回答，结束的时候再给读者一些语重心长的劝告。最先他说祭吃祭偶像食物的自由，保罗是讲他说对于偶像这个事情啊，哥林多的信徒知识是有的，只是爱心不够，因为知识比不上爱心，知识会让人骄傲，爱却能够造就，就是建造人，而且知识是不完全的，有极限的，而爱是神所赏赐的。第二，保罗说偶像是虚无的，偶像是不存在的，所以祭偶像的物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神只有一位。第三，食物不能够高人一等，真神只有一位，偶像是虚无的，但是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有一些信徒刚刚从异教转到基督的人，他们吃惯了拜惯了偶像，所以他们的心以为那种食物是有邪灵附上的，所以吃的时候心里面就以为被食物所污秽了，但实际上食物不能够让人被神看重，但是在神面前吃不吃都是无妨害的。所以保罗来了一个结论，他说虽然吃不吃在神面前都没有妨害，但是人还是要谨慎，不要用吃的自由成了别人的绊脚石，就是让别人会沉沦。换句话讲，如果这样做的话，他吃因为他有知识，但是却妨害了那些新信的信徒，让人家觉得被受到跌倒，这种变相的就会得罪基督，所以宁可放弃吃拜祭偶像食物的自由，也不要让人跌倒。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原则。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再讲下面。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在刚刚讲的是说一个基督徒的自由在别人的益处之下可以否考虑来放弃，在第九章保罗继续的提出说作为一个使徒的他有自由，但是他也在别人的益处之下他也可以放弃，他放弃了三方面。第一个，他解释他虽然有为使徒的自由，因为他是使徒，他有使徒的权柄，可以要教会来支持他的生活费，他也有权带着妻室到各处传道做工，期待教会供应他的生活所需，而且他这种受奉养是合宜的，就像在律法上在各种的原则上得工价都是合宜的。但是他没有利用这个使徒的自由，因为福音是免费的，他不要他使用这种使徒的权柄让别人在经济上支持他，而他传福音是他的责任，没有可夸的，而且他也愿意更多的人能够信主，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并且他也调整自己的生活行事为人， 他靠着功课己身叫人得福音的好处。为了让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保罗就以赛跑、脚力、斗拳为喻，指出他自己是功课己身，让身子变成他的仆人。讲到信徒虽然有自由，但是信徒很容易滥用自由，所以保罗又想到当以色列民他们是一个滥用自由的民族，他们的历史里面也特别是引以为戒，他们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得了自由在第十章，但是他们在旷野他们却拜偶像、行邪淫、试探神、埋怨神，结果失去了自由。所以历史是一个鉴戒和警戒，叫读者小心谨慎，免得跌倒。在这个警戒以后，保罗再给读者一个安慰，说是信徒没有一件试探是他们承受不来的，因为神总是为他们开路，神是信实慈爱的神。所以保罗再一次的劝告哥林多的信徒不可以滥用自由，并且要他们逃避拜偶像的事，而且要他们在用自由来荣耀神。尤其是保罗提出五点要别读者来特别的思想，记载在十章二十三到十一章一节。第一个是要以别人的益处着想，虽然凡事都可行，但是这件事能不能够造就，就是建立别人，而且这件事能不能让人得益处，这是一个最重要约束的准则。第二，要放心享受食物。第三，随时的放弃自由，虽然被请去赴宴席可以尽管放心使用食物，因为全地的食物都是神给的，但是在宴席里面有人提出食物是寄过神的，那就为对方不吃，免得给人误解，信徒也认同祭物背后的偶像，这是放弃自由的原则。第四，总要以荣耀神为上，这也是整段的总结，凡事都可行，但总要以能荣耀神为绝对的原则。第五，以基督的生命为准则。接下来从十一章一直到十六章，就是本书的第二大段有关教义性问题的劝告。首先是关于教会崇拜的事情。哥林多的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有两大混乱，一个是不知道如何处理女人蒙头的事，第二个是有关于守圣餐的混乱，所以保罗给他们一些的教导。第一个有关女人蒙头的事，因为在当时新约的世界里面，不少的民族妇女在公众场合都以蒙头做顺服的象征，一般善良的风俗妇女是一定蒙头的，他们在聚会的祷告的时候也蒙着头，表示他们对神的顺服。而且在当时的城市里面，如果一个妇女她不蒙头，表示她是违背了当时的风俗。所以保罗就劝告哥林多的教会的姐妹要在聚会的时候蒙头，表示是爱的行动，是顺服，是爱的顺服，并且也以天使来做例子，因为天使是神的仆役，是顺服的，所以女人蒙头也是学习天使顺服的榜样。蒙头表示尊敬权柄，表示他不辖制统领弟兄的心态，因为男人在教会里面应当有自己的权柄，带领的权柄。接下来有关主晚餐的事情，在十一章的下半章，初期的教会他们都遵守主的教导，在崇拜的时候祭念主都要吃主的晚餐，那时候晚餐包括爱宴，这本来是很好的生命的见证，只是有人把爱宴变成一个社会活动，让吃爱圣餐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有关守圣餐的正确态度。第一个，保罗责备他们，他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因为他们聚会的时候分门结党，而且守爱宴的时候有人先吃自己的食物，指着他狼吞虎咽吃自己带来的食物，让别人，让一些穷的人没有办法分享，难道这些富有的信徒不能在家里面先吃饱，然后在爱宴再分享食物给较贫穷的人吗？所以保罗责备他们，初期的教会在守圣餐以前都先共享爱宴，但是后来因为守爱宴的这个陋习太多了，以致日后两者分开，以致到了后来那个爱宴的部分也很少人来保持了。接着在十一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六节，保罗为了让读者明白圣餐的真意， 他不厌其烦地把圣餐的意思再解释一遍，一共有五点。第一，圣餐是主在被卖以前那一夜所设立的。第二，圣餐是一件应当行的事。第三，圣餐是纪念主的血约。第四，圣餐是表明主的死。第五，圣餐是期待主再来的聚会。所以守圣餐的态度要按理遵行，不按理就说是不相配不相称的意思。那保罗是说不按理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不按理也可以表示说守圣餐的时候把圣餐当作一个宗教的仪式，而不是真正的纪念，在进行的时候有动作而没有感恩。所以守圣餐的时候要审查自己，就是要试验自己，检查自己是不是带着真诚的目的动机来遵守，不然就如同吃喝自己的罪了。而且保罗也在这里在继续的劝告读者，在守圣餐的时候切记不要犯罪，反而要彼此的等待。等待就是说是兼待宽待的意思，因为保罗劝勉读者中有能力的先在家里吃饱，再来到爱宴的时候分享给其他缺乏的人。从十二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四章的第四十节，就是讲到有关恩赐的事，尤其是讲到恩赐的类别和目的。在十三章里面讨论一个更美的恩赐，就是爱。十四章里面讨论方言的恩赐比不上先知讲道的恩赐。保罗解释，圣灵除了引导感动人承认耶稣是主以外，并且把恩赐给人，圣灵的恩赐执事功用虽然有分别，但是圣灵主神却只有一位。神透过圣灵的工作在信徒的心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圣灵所赐的恩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人得益处。恩赐保罗在十二章的八节到十一节里面提出有智慧的言语，表示对神的真理有清楚正确的认识，有知识的言语能够把神的真理有效的运用出来，有信心，有医病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恩赐，有做先知的。先知就是代言，就是指着在圣灵默示之下引导人或代替神传讲言语的人，能够辨别诸灵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在圣灵的浇灌下说出别国的方言，然后有翻方言的恩赐，把外国的言语翻成本国的言语。所以圣灵凭着自己的主权是把不同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信徒，为了让读者明白不同的恩赐如何的互相的配搭叫人得益，保罗就用身体做一个比喻。他说身子是只有一个，肢体却很多，教会就如同身子却有很多的肢体，肢体虽然很多，但互相的依靠，互相的彼此的相顾，而且肢体共分苦共分荣，所以信徒各成肢体，而教会正是基督的身体，在各同的恩赐之下，信徒互相的来帮助，让教会能够成长。保罗再提出来说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虽然恩赐很多，本领也很大，可惜他们没有一个更大的恩赐，所有的恩赐如果没有这个更大的恩赐来做基础，那就全部功亏一篑。所以就告诉他们更大的恩赐就是爱，爱的重要是与恩赐来做比较。于是保罗就说如果没有爱做支柱，一切的恩赐都是徒然的。爱不是一个理论，而是生活，一个像基督的人就在爱里面有他行为的表征。而且保罗也讲出爱是永恒的，只有爱才是永恒的，恩赐只是暂时的有限的。在十四章里面就提到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受到方言的困扰很多，因为教会的信徒里面很多属肉体的，所以方言就被高举，其中也不少是假的。保罗就解释方言的功用和目的，他指出方言的地位是在讲道之下，因为方言只造就自己，而且方言的语义难明，方言也不强调悟性，而且最重要在教会里面就是要造就人，造就就是全章的要旨。所以保罗宁愿说五句让人明白的话，就是悟性的话，胜过讲万句的方言。 并且保罗也讲出方言和讲道的规矩应当如何的行，在14章26-40节。在15章里面，就是保罗回答有关于复活的真理，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受了异端的影响，认为身体是邪恶的，就反对复活，否认复活。这个复活的事情对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因为福音的存亡与主耶稣的复活是分不开的整体，所以保罗就在这一章里面写了整本圣经里面有关复活论最详尽的解释，希望读者对信仰的根基不至于摇动。而且保罗很细心的辩证解释主耶稣基督与信徒的复活，最先他讲到复活的证据，保罗列下了四大证据，指明基督的复活的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也讲出复活的重要。复活的重要，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后果就有四个。第一个，基督就不会复活，福音就是枉然，信徒所信的也是枉然，传道人也枉作见证。所以如果没有复活，信徒还在罪里面，而且以前的信徒也灭亡了，信徒比众人更可怜，因为今生的盼望是来生的复活。接着保罗解释复活的次序，基督是出熟之果，然后赎基督的人将来都一同要复活，最后天地要复活，当世界的末了，基督就把世界人间反叛神的势力都铲除，就把他所统治的国交还给神，而且神要在万物之上做万物之主，那个世界是一个天地复活的世界。所以因着有复活，保罗就鼓励人要在复活的里面来努力的侍奉主，而且生活的圣洁。最后在16章里面就讲到有关生活的劝勉，就是劝圣徒有关捐献的事上要有份，而且对教会的劝诫，劝诫教会在生命上要有长进，而且要如何的对待同工同劳的人，都用爱心来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